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参议员呼吁联邦政府拒绝疫苗护照。专家警告，联邦政府急需制定全国性指导方针应对新疫情。新州疫情进一步扩散，偏远地区居民出现确诊病例，树篱居民消费急剧下降。澳洲华人学者否释中共以方言文书影响国际社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3号，联邦参议员安迪克在旁观者上发表文章，说强制性疫苗接种违反纽伦堡法典，并呼吁政府拒绝疫苗护照。他在提为我们必须拒绝疫苗护照一文中表示，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是否使用医疗服务做出自己的决定。他说，很多澳洲人对疫苗的安全性感到担忧，还有很多人因持有宗教观点不接种疫苗，这个是他们的权利。他表示，澳洲政府最近宣布未来防疫工作上将遵循四个阶段计划，其中详细说明了数字疫苗接种证书的使用。就意图和目的而言，这个相当于疫苗护照。疫苗护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指的是记录一个人的医疗细节，包括他们注射疫苗的日期。社会上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忧虑，即这种文件可能导致选择不接受疫苗接种的澳洲人将被拒绝获得国内旅行等服务，并带来歧视。安迪克说，澳洲免疫接种手册指出，疫苗必须在没有不当压力亦必或遭中的情况下自愿接种。1947年纽伦堡法典指出，当事人应具有给予同意的法律能力，应处于能够自由行使选择权的地位，而不受任何武力、欺诈、欺骗、胁迫、过分要求或其他别有用心的限制或胁迫因素的干预，应充分了解和理解相关的要素，令他能够做出理解和明智的决定。参议员罗伯兹亦表示，强制性疫苗接种违反联邦宪法。澳洲宪法第51条第23A 款规定，联邦政府不能够强制人们进行医疗治疗。流行病学家警告，联邦政府应该制定一个全国性指导方针，概述各州何时应启动公共卫生措施，包括戴口罩、关闭边境以及采取更严厉、更迅速的封锁措施，直到疫苗接种量增加为止。因为 Delta 变种毒株已证明，它甚至可以超越最好的接触者追踪工作。莫纳逊大学流行病建模中心的负责人特鲁尔说，海外出现的更多类型的中共病毒将会继续令澳洲的抗疫措施防不胜防，澳洲彼此需要一个全国性防疫战略。世卫组织疫情应对小组成员、著名流行病学家麦克劳斯亦希望联邦政府采取强硬的全国性方法来压制包括 Delta 在内的所有新的变种毒株。墨尔本大学流行病学家巴哈斯特亦支持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更加统一的方法来压制变种毒株。但他说，因为各州的理念非常不同，设定全国性封锁的触发因素可能具有挑战性。联邦卫生部长亨特则表示，澳洲健康保护首席委员会几乎每日都在这里开会，讨论公共方法和国家标准。我们在一开始就确定的一件事是，每个州和行政区都要采用全国性的原则，但要根据其疫情爆发的具体情况加以应用。在现有的中共病毒毒株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毒株利安特毒株，它已在南美迅速蔓延，是世卫组织感兴趣的变种。目前还不能够确定这种毒株的传染性如何，但研究人员担心这种毒株可能比其前者更具传染性，对疫苗具有更强的抵抗力。树篱消息，7月13号的疫情通报中公布，距离树篱大约200公里的新州沽民地区亦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确诊者是一名建筑工人，在沽民新医院的建筑工地上工作。作为必要工作人员，他从树篱西区进入沽民。确诊病例出现后，沽民已经建立临时检测诊所，方便当地人做检测。目前树篱大部分确诊病例来自树篱西区，但树篱及其周边地区已经被严格封锁，只有必要工作人员才能自由进出。而位于新州南部高地的沽民并没有被封锁，只是需要遵守一定的社交距离规定。如果疫情扩散到边远地区，将带来严重后果。而位于主要高速公路附近的沽民面临的风险更大。沽民市长表示，出现确诊病例的建筑工地目前已经关闭。树篱消息， 调查显示，受疫情封锁影响，目前雪梨人的消费急剧下降。经济专家预计，如果雪梨的封锁再延长一个月，经济损失可能高达70亿澳元。目前新州有 70% 的人都需要遵守居家令，很多热闹的商业区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联邦银行对借记卡和信用卡消费的分析显示，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入面，新州人的消费明显放缓。在封锁前的一个星期，新州人的消费水平比2019年同期高 11%， 但上个星期仅比2019年高约 2%。 目前新州人在座外就餐、服装、个人护理、娱乐和交通方面的支出都比2019年的水平低很多，但家具和家用设备的支出仍然高涨，这个也是去年封锁时期出现的一个显著特征。数据显示，除新州外，其他各州的消费支出仍然高于2019年的水平。然而，由于雪梨的经济停顿，全澳的消费步伐已经放缓。联邦银行警告说，新州是全澳最大的经济体，占全国经济总值的三分之一。雪梨的封锁在未来几个月内给经济带来了明显的下行风险，消费已经受到影响，就业和 GDP 亦将受到冲击。数据显示，澳洲商业盈余状况在5月份达到历史最高点后，指数在6月份下降到24点，下降了12点。6月份商业信心指数亦下降了9点，实际录得指数为11点。综合消息，7月12号晚，澳洲时代漫谈节目主办了辨识假消息求真相主题网络研讨会。中国问题学者、雪梨科技大学冯颂仪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表示，中共政权一直以暴力和方言作为他的统治工具，利用宣传大搞统战，实现他渗透国际社会的目的。冯颂仪教授在研讨会上否释了中共是怎样利用外宣渗透澳洲各界。他表示，中共政权自产生之日就搞虚假宣传，一直以暴力和方言作为他的统治工具。他说，中共的统战和宣传战在全球攻城略地，澳洲及国际社会深受其害。他以中共祸害全球的疫情为例，说中共隐瞒疫情、打压真相、蒙骗人们和世界，说病毒不会人传人，结果导致新冠病毒扩散到全球。他表示，中共一贯利用假信息和大外宣来实现他的统治目标。他分析说，中共拿钱开路，为了清红，大搞统战，为了渗透，中共投放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中共假信息战背后是靠大规模的投资，靠金钱收买不良分子，靠对西方政界、商界、学界及媒体等各行各业建立庞大的统战网络，达到为他做虚假宣传的目的，从而给他的方言披上公信力的外衣。此外，他认为西方有一批唯利是图的有用白痴推波助澜，为了利益重复中共的方言。不过他表示，民主社会已经对中共的统战和渗透觉醒，开始认知中共统战和信息战的本质。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台湾自实查核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胡元辉教授在发言中表示，由于数字信息的发展，假信息已成为当代民主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他认为应对假信息的策略之一，就是打造健康的信息系统，并认为假信息制造者应被管制，揭露坏约束，假信息传播者例如媒体应加强自律，而假信息接受者应强化公民素质。澳洲学者秦俊博士在研讨会发言表示，中共本身是最大造假的源头，中共只要存在就不会停止他的大外宣。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